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来到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邀请我们的主内家人们继续参与我们这一档线上的团契节目哈。那最近我们聊到了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的《工作的意义》这本书的第八章，工作暴露出偶像。
说到偶像这个话题，真的是我觉得是很深的一个话题来的。可能如果我们平时谈谈聊聊啊，就觉得不要去拜偶像啊，不要去拜拜啊，也不要把很多的东西把它摆得高过神的位置啊等等。但是我们深聊的时候才发现，其实真的那个偶像藏得很深。我们如果不去深究，不去思考的话，不会发现它。
所以我们需要团契嘛。
对，
就大家聊聊着聊着就发现，哦，原来从前我没想过的问题是这样子的，或者说我没有在意过的问题是这样的。
是，
尤其是我发现的，作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也特别警惕。我们今天读到新约圣经说，哎，那些法利赛人真讨厌，我们说他们是律法主义，对不对？那其实我们会不会陷入律法主义呢？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说偶像这个词是很熟悉的一个词，
是
对我们这个群体来说，我们常常提及它，但是我们却常常很少思考它。罪我们也是常常提及的，但是呢，我们有多少的时间花时间在神的面前，透过圣灵的带领来省察我们自己内心罪，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不要把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一些所谓的名词给它名词化了，就是那些词语说，哎呀，感谢神，神祝福你平安，对吧？这些词儿我们张嘴就来，但是我们说的时候，是不是像耶稣基督习惯的表达说，我实实在在的？
对，我想到了旧约圣经说过的，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昼夜思
想。对，
真的是这样的。以前会常常推脱于说，啊，我就是比较笨也好，我就是怎么样也好，我就不懂他比较深层的意思。但现在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要去思想。真的是要去研究它，才可能去对付它。不然的话，我不懂它，我如何对付它？
其实我们回到今天这个内容里边呢，我看到这个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到保罗去到雅典的这个场景啊，在《使徒行传》那里说满城都是偶像。我们表面上看真的啊，这个地方是一个满城都是偶像的，基督徒会觉得哇，这里是不是征战一定很大？但是呢，我们看到保罗的表现呢，他却看到了一个传福音的合场，
机遇，他看到了机遇。
对，就是你想想，从这里他看到了人生命的本质。因为在雅典甚至有一个偶像叫做喂食之神，就是人内心对于偶像，对于崇拜神这件事的需要在这里暴露出来。
就是我很怕没有拜够那个神。
对，
我怕哪个神我没有拜到他，
是，
所以就来个完全一点。
对，喂食之神，就是哎呀，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是我也拜你，就是那种感觉。所以由此暴露出了人的内心深处，我们都是需要有一个崇拜。但是就像我们过去提过的奥古斯丁所说，人的内心有一个神形空洞。这个空洞是只有神才能够满足的。在传统或者说在过去，我们说古代也好，在那个年代，人们是通过宗教的形式来满足这个事情的。
是，
所以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神，但是现代呢，好像不需要那些了。
我怎么感觉我们好像退步了
啊？怎么说？
就是以前的人呢，
还知道拜神是吧？
追求精神世界，可是我们现在不是说只追求，就是很多的时候都在追求物质。
我们是以物质代替了精神的。因为精神的太不牢靠了嘛。
啊， 但是为什么当时的人就是这么看重精神上的东西呢？
所以对，
包括之前这些什么哲学家呀、思想家呀，
是的，
很多，
是
现在就相对来说比较少。
现在其实也挺多的，
现在有一个
大家不多，
不是，现在有一点叫复古了，就是物质追求到达一个程度，进入瓶颈了，大家现在又要开始追求精神了。
以前是物质虽不富足，但是精神更重要。
但是你要想啊，以前呢也是因为物质追求已经到达巅峰了
啊、
尤其我们看那个早期中世纪早期那个时候欧洲的文艺复兴的时代，他们说文艺复兴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就是那些贵族们，尤其是那些从普通人成为贵族的那些人
啊，
他们的钱没有地方花，然后呢为了能够体现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者说在人之间是人上人呢，他们就花很多钱资助那些画家呀、音乐家，请他们去做那些作品。我觉得这个观察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因为人的物质的追求已经到达巅峰了，现在大部分人可能还没有体会到那种所谓的物质追求到达巅峰。而且这种物质追求到达巅峰，我觉得它是有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个角度是真的你富可敌国了，你拥有了极多的财富，你都不知道钱往哪儿花了。另外一个角度是我再努力也赚不到了。
哦，明白你的意思。
对，我用尽我一切的努力，我发现我不能在物质上得到满足了，所以我现在要转向精神的追求。但是本质上来讲，无论单纯追求精神还是单纯追求物质，其实我们从圣经的教导来看都是有偏颇的地方。因为上帝造人呢，不是只造了我们的精神，
对，
也不是只造了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点来看的话呢，今天我们说到工作暴露偶像，它其实有很多的潜藏的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工作或者说偶像崇拜是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偶像崇拜之所以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是因为它首先控制了我们的内心。然后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22岁的叫安德鲁呢，在家待业，他担心如果去仓库装卸箱子，他的人生将毫无前途，因为那是拿最低的工资。做了低人一等的工作之后呢，就会在朋友面前颜面尽失，甚至连他的女朋友也会离开他。他一直想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所以他精心呵护着这个梦想，幻想有一天在大学打篮球，这样他的人生就能走上正轨了。你发现非常有意思，他在家待业，但是他幻想成为一个职业的篮球运动员。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普通人都很容易陷入的一个陷阱。就是当我也试过有一段时间去找工作，其实那个时候是好高骛远
啊哈，
就是有一些工作我会觉得我不想去做，因为我的梦想不在那里。但是实际上潜藏的就跟这个安德鲁的他的想法是有点类似的。
赵云怎么看？如果你遇到这样一个年轻人。
我22岁的时候刚毕业，在北京，其实那个时候也想要去找一个跟我学历匹配的工作。
对，
没有想很多我一定要做什么。就是想着因为没有工作经验，想着先做了再说，再看看哪个更适合我。有一点骑驴找马的想法吧。
这种发展逻辑我认为也是比较普遍的一种，就像我常常讲，我从小就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因为我从来没有规划过我将来多少岁之后干什么，后来我发现确实我的人生也没有办法规划。但是回到现实来看的话，其实刚刚赵云的自己的案例和书里边提到这个案例，这两个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一种对比是说我幻想着我将来有什么成就，但是你会发现这种幻想呢，它是建基于什么呢？是建基于我在没有能力之前我知道了很多事情，我知道了，我看到了别人作为职业篮球运动员，你请注意啊，他担心的是如果他去做装卸工，他就会低人一等，他就会在朋友面前没有面子，他就会甚至失恋，对吧？这个是他的担忧。那他为什么梦想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呢？意思就是他肯定最低最低，只要他做了职业篮球运动员， 他在朋友面前有面子，他也不会失恋，然后在别人看来也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他是先有这个判断之后，他才去做这些所谓的为了我不要这个失去那些东西，然后我就一直待业在家，不管我这个梦想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他忽视了这个中间的过程，说我怎么样通过我一步一步的努力啊，又或者怎么样，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去看那些成功传记的时候就最有意思了，某某星探在一个小村庄里发现了某位明星，对吧，从此以后一炮而红，某某球星就是在某个偏远的一个学校里边这个打球或者什么，然后就被球探发现了，从此以后他就走上了人生巅峰。我们似乎一直都期盼有这么一天的到来，而这个本身这种幻想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接着说的，他说我们一直寄希望于偶像，就是在对自己说，一旦我得到它，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那时我的人生就有价值了。凡是我们视为拯救的东西，就是我们认为必须要有的，不可或缺的。就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真正需要什么，很多的东西都是别人告诉你的。就像上一期我提到大家买房子这件事儿，大家都说买房子是刚需，但是根本没有想过为什么它成为刚需了。就是如果我们只是需要住的话，我们住哪儿不是住，对吧？
刚才李诺剖析这22岁安德鲁的故事的时候，我想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同学有问过我，要不要跟他去做另外一份工作，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一份工作有一点不是特别的好听
啊。
肯定跟我在办公室做白领是有区别的。
理解。
就有点像安德鲁他的朋友说，哎，让他去做什么仓库的装卸箱子，大概是这样的吧。我没去，等到过了几年之后我再见这个同学，我的同学买了车买了房，然后我还在北京做一个小小打工人。那个时候我有一点心里面哈，是有一点后悔的。我想到这一部分。
明白明白。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用一些表象去判断它真正有没有价值。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发展呢，真的从来都不是以一个个人的主观意志去控制的。
是
你不知道哪个人突然有一天，就是中国的传统的表达说，哎，这个人走狗屎运了，突然挣大钱了，对不对？但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个逻辑说，哎呀，天道酬勤嘛，是吧，就是他人家勤奋了，或者人家拉下面子来，人家都能干那些苦力的，最终有一天成功了，这也是合理的。但是多数的情况下，我们更加要去注意或者留意的就是，我们起初判断一个工作有没有价值的时候，首先你是把工作当成了赋予你价值的东西。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表达意思，如果你本来是有价值的，那是你带着一个有价值的位格去做一些工作而已。但是假如说你视工作为赋予你价值的这个事物的时候，自然而然你就会陷入到那种无论是好高骛远也好或者什么也好那种情节里边。
对，就是我们常常在选择一份工作的时候，就像李诺刚刚说的，我们是带着我们的价值去做的，其实就是说我擅长这个，我的恩赐在这里，我去做这个。但如果说我是觉得这份工作赋予我地位或者是价值的话，那我就是不管我有没有，对，如果他能用我，
对对对对，
我就去。
对，
但是实际上做成什么样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对 对, 对,
对,
对，
可能到最后不是我们毁了工作，而是工作毁了我们。
没错。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工作中得到成长啊。
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很多人都对工作呢这种厌恶的情绪已经非常明显了，我想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首先没有从自身是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那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因为提摩太·凯勒牧师也提到了文化和群体偶像，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像中国的环境里边，网红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化现象。很多人羡慕做网红。
是
为什么？ 因为网红能带给我钱呢，
对，赚钱、嗯、而且又很快，
是
轻松。
对，而且这个网红的逻辑已经不是我们从前以为的说这个人很有能力、
嗯、
很有文采，形象很好，才艺很棒，所以他成为网红。
嗯，
现在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可能在上面卖丑，
嗯，
对吧，出糗，用尽各样的方法，
只要被关注，
只要被关注，
可能是被骂，
对，
也可以哦。
对，所以在这个流量圈子里边就有一个说法叫黑红也是红嘛。
嗯，
骂红了就全国人都来骂我，我也是红了、
嗯、其实现在很多这样的乱象，就甚至一些大品牌他就搞一些负面新闻出来
嘛，对，
但是也可以传播啊。
是的，
对，
是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文化的现象，就代表着说我们的偶像本质上来说就是因为我们自身不认为自己有价值。
嗯，
所以你会发现那些人他为什么他可以尽力的作践自己，
对，他们不看自己本身的价值为宝贵、
嗯、
而是去看比如说带给我流量，
对对对，
带给我金钱的价值，这个为价值。
对， 对，
提摩太凯勒牧师用了群体偶像这个词、
嗯、
哈，这个群体偶像成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时候，就是很可怕的。
没错，就大家都会沉迷于其中。
对，甚至这些网红会带出错误的价值观来影响这些年轻人。
是的，
我想到一个吃播，
嗯，
实际上是我很难接受的。
嗯，
哦，浪费食物。之前好像国家有，
作为一个学过营养的人，对吧？
更加痛苦。
就那些食物进到身体里来、
嗯，
其实已经是一个浪费了，
有可能还会损害身体。
对，还是一个身体极大的一个负担。
嗯、
但他把这个东西传播出去以后，大家都效法，
对，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又能满足自己的口欲，又能挣到流量，挣到钱，
对，
就很可怕这样的。
是的，是的。
而且年轻人会觉得，哎，通过这样的随便拍一拍，然后
就能得到什么？
对，就能得到一些
关注啊，
关注、价值、金钱等等。
对，而且我某种程度上我是觉得说，有一些我们看到的网红啊，他起初可能真的不是为了挣钱，
嗯，
但是起码有一点，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为了博关注。
是，
他做那些事情的时候，他可能真的不是为了说，哎，有多少流量，我将来有可能挣多少钱，他可能真的是为了博取关注。请注意啊，博取观众也意味着说自我价值的缺失。
嗯，
当你去看那个订阅列表，说有多少人订阅你，我甚至感觉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有一个价值值啊，
哦，
那个价值数值的值、
嗯、
价值数值的一个显示。
嗯
啊，可能100人订阅我啊，这个价值数值上涨一点，1000人再涨一点，10000人再涨一点。我们关注这些的时候，意味着说我注重的是有多少人看我，多少人在意我。
嗯，
当然我也理解这种的博关注也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原生家庭的成长过程当中，或者我从小所接触的环境当中，自我价值不断的被否定。
嗯，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嗯，
但本质上来说，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对于自我价值的认知是病态的。
嗯，
对，
是，
当然甚至不是今天，是一直以来都是，
一直就犯罪之后吧，
犯罪之后一直、嗯、就是我们某种程度上是不认为自己有自我价值的。就是接下来我们往后看的话，提摩太凯勒牧师尤其讲到传统社会跟现代社会的区别，我们更能够看到一些很具体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说的什么呢，他说到在偶像的这个崇拜里边，他会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权力、地位、赞赏和成就、浪漫和情欲、满足和安逸都可以成为致命诱惑。
嗯
嗯，有几个词是让我觉得很容易就被我们忽略或者淡化的。
嗯嗯，
赞赏
啊，
然后浪漫，
对，
安逸，
对、嗯、
这三个词。
富足我觉得也会吧。
嗯，
富足也会，但是会稍微警醒一些、
嗯、
比如说权力、地位、成就，这些可能会让我们在信仰当中会警醒一些。
嗯，
但是赞赏，
嗯，
随时可能就进来一些赞赏，对自己的认可。
嗯，
还有包括浪漫，当我看到哇，原来浪漫也会是致命的诱惑，以及安逸都会是致命的诱惑。
嗯
嗯，对，我觉得这些词都是在说明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满足嘛。
对，
这些都是我们心里渴望的东西。
就是像我们之前讨论伊甸园的时候，
嗯，
夏娃看着那个果子
悦
人眼目，
悦人
又好做食物的、
是的。而且其实现在的社会文化都把这些东西合理化了，
是的，
就都在鼓吹，可能不会说你拥有权力地位这些不说，他就说你配得什么，
对，是的，
包括浪漫，
对，
就是你特别是对女孩子的、现在的偶像剧啊，一些小短剧啊，各种甚至广告啊，都在或直接或间接的传递这样的信息。
对，如果你的老公没有在情人节、你的生日或者其他时间给你买礼物的话，对吧，
现在已经不这么直白的去说了，
是吗？
就说如果他不提供情绪价值、就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安逸是怎么就变成偶像的呢？
现在很多啊，就是你要享受啊，包括你要去旅行啊，包括你可以放松一下的、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你放过自己吧。当然这些某种程度上是需要的，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嘛。但是如果过度了，或者说把它太过于推崇了，就已经成了一种私欲了，我觉得。
我是这么理解这个安逸的。早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流行一个说法叫做财富自由。因为我达到财富自由之后，我就可以提前退休了，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声称的是我希望在35岁之前或者40岁之前达到财富自由，这样我就可以自由了。但是请注意，他声称或者说表示自己要财富自由的时候，就意味着说他在财富自由之前，他要无休止的去不断的付出那些代价，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自我压榨来换取这个东西。还记得前面我提到这个提摩太凯勒牧师的观点，他说的是凡是我们视为拯救的东西，就是我们认为必要有的、不可或缺的。从我们的信仰里边来说，这个不可或缺的只有神才是。但是我们通过努力去获得财富自由，为的是我35岁或者40岁之后我就安逸了。这个所谓的安逸呢，我们表面上看来它是一个很舒适的状态，但其实请注意，在现在的人的价值观里边，安逸意味着是我自己可以给自己做主。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天天要受老板的气，老板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作为乙方我要服务甲方，甲方说什么我就不敢说什么别的话，我就会认为自己是非常不自由的。但是当我达到了所谓的财富自由，我就真正的自由了。所以这个安逸的背后可能隐藏的就是一种对自我掌权的或者说自由的一个向往和崇拜。因为我渴望我进入安逸。因为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安逸呢？就是我想躺就躺，想坐就坐，我想出去走走我就出去走走，也就是说我不受任何外力的掌控的。这个不受外力掌控有没有可能是我连神也不理呢？有没有可能我们向往的就是神也管不了我，也就是说我可以把所有的事物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了。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本质是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主而活。什么叫为主而活？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你都在想想神喜不喜欢。不光是神反不反对，也不是神满不满意，是神喜不喜欢。所以为什么耶稣最后对那些得救的人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对吧？忠心是什么？忠心就是听主人的命令。但良善是什么？良善更加指向的是神他的旨意本身，也就是真理本身。你要在这个真理里边你才是良善的。你不在这个真理里边，好像你很忠心，就像那个耶稣说那些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医病赶鬼吗？结果耶稣说，我从不认识你们。那表面上看来他们有一个所谓忠心的行为，但是他在不在真理里边这是另外的一回事。所以今天我们要理解这个安逸的时候，我觉得包括基督徒，确实赵云这个提的特别好。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教会也好，基督徒也好，我们要有很好的影响力。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做光嘛，要做盐嘛。但是我们是否要在地上打造一个基督教的国度？如果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养老院，这个养老院只服务于基督徒。你可能定期的往里边存钱，等到你60岁之后，你就可以住进这个养老院，吃喝什么使用的都不用担心，而且都是基督徒，大家每天一起礼拜。 每天一起唱赞美诗，一起祷告，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会呀、啊，还挺向往的呢。
对，如果是不认真思考的话，不深挖的话，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
对，
嗯嗯，但是这不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啊。
嗯，
神从来没有说你们在地上建一个耶路撒冷吧，
嗯，
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降下来，甚至在启示录那里，那个最后的征战的时候，为主殉道的那些灵魂还向主呼求说，主啊，为什么还不为我们伸冤？神回答的是，只等到为主殉道的数目满了之后。所以你发现基督徒的人生是一直征战的，
嗯，
而且是一直外扩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没有非信徒了，
嗯，
你就要去到那些有非信徒的地方去明的传福音，或者是暗的传福音，就是以生命见证的形式。但是神从来的心意不是说让我们作为基督徒大家都聚到一块，
你好我好大家好，
因为这个本身你会发现就是跟神的心意已经不是吻合的了。
嗯，
而且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保罗曾经这样说，他说我现在正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这么想过的，
是、
嗯、但是保罗说，但是为你们的缘故，我仍然还留在这里。
李诺把保罗的这句话还有他的这个表述呢用在安逸这一块，
嗯，
我真的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解读。
嗯，
因为我常常会忘记怎么样去实践神的使命，陷入在当前的生活里面，就是只想着怎么样把现在过好一
点，过好
怎么样更好的解决当下的问题。
嗯，
至于我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跟神给我的使命，跟神对我的心意有关系呢？
嗯，
很多的时候忽略了，
对，
没有认真去思考，
是，
这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反思。
所以我们看保罗身上常常做一些我们某种程度我们认为可能都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嗯，
比如说圣灵感动他不要去罗马，
嗯，
他非要去，
嗯，
为什么？是因为他真的知道神的心意，
真的很扎心、嗯、你知道吗？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比较怕事儿的人，
嗯，
你也可以说我胆小，就很多事情我会问他，哎，你觉得怎么样？
嗯嗯嗯嗯，
说不好听一点，我可能是不敢去承担那个责任跟后果。
对，
但是保罗他好像是在违背圣灵的感动、啊嗯、
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看来他做的是对的，
对，
是合神的心意的，
是，
嗯，
甚至我们也可以把圣灵当时给他的那个感动当成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试炼。
我听见冰燕刚才在分享的时候，我想到我在给一个非信徒，
嗯，
一个朋友在传福音，嗯，其实他的品格很好，
嗯，
他家庭也很好，
嗯，
他的工作各方面都很好，人也很好相处，
嗯，
当我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觉得他不需要，
嗯，
我现在各方面都很好，我不需要神再去保佑我或保守我怎么样的，
嗯，
然后又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当我们每一天有很多征战的时候，我身边有一些姊妹，还有包括有一些弟兄，
嗯，
他会觉得安安静静的信我们的神就好了，
嗯嗯，
不要再搞自己给自己搞出那么多事情来了就会有这样的声音，我也会犹豫，
嗯，
甚至会怀疑，
嗯，
到底要不要征战，
嗯，
是不是自己事儿太多了，
嗯，
然后那个，嗯，干脆就维持好现在的生活难道不好吗，
嗯，
非得要起来征战征战征什么战，
嗯，
对，就会有这样的声音进来，
嗯嗯。所以我们今天想到这个关于安逸的追求的时候，我认为在今天的时代这个教会里边是需要被提醒的。
嗯，
我过去听过旷野玛纳里边有一次的分享，他说过去的教会经济物质很缺乏，
嗯，是，
所以呢我们在事工推进上边呢就很困难，
嗯，
大家都祷告求神赐给教会有更多的资源，
嗯，
但现今的很多教会已经不缺物质上面的供应了，
嗯，
某种程度上就是有钱了，但是呢我们的事工推进却停滞了，
嗯，
甚至收缩了，我们除了抛开那些看起来是环境导致的我们的事工的萎缩，
嗯，
这个角度来看，在其他的方面我们难道真的不能把钱花出去了吗？
嗯，
还是说 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安全感了，这个安全感可能不是神自己，可能是账户里的一些钱。
嗯，
我觉得作为基督徒也是如此的。
嗯，
我过去有一个经历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一个弟兄分享了一个主内的资源网站给我。
嗯，
我知道这个网站是一位弟兄他自己做的一个网站，把自己多年来收集的所有的资源都放在里边，有电子书啊，有视频啊，音频啊等等之类的。我确实没有机会能够找到这位弟兄，并且给他一些奉献上的支持，但是因为有一段时间这个网络情况不是很乐观的时候，
嗯，
我就立刻决定买了一个硬盘。我大概前前后后加起来累计的时间超过一个礼拜的时间，把所有的资源都下载下来。
嗯，
当时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们之前在疫情的时候，很多教会就没有办法实体的聚会，
对，
大家就没有办法见面，
对，
有很多的教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信徒流失。
嗯，
我就在想我们安逸的时候在干什么呢？大家可以正常聚会的时候大家在干什么？以至于当特殊环境来的时候人不见了我都不知道。
嗯，
难道教会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是群体之间建立关系的一个形式吗？还是我们内心觉得只要这个会堂还在人就会来？所以我听过一些教会的长老执事表达过说我们要预备，我们要预备。
嗯，
但是这个预备的说法可能说了很多年了，当特殊环境一来之后停止聚会的还是停止聚会了。
嗯，
所以我真的会觉得安逸这件事情本身它恰恰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因为安逸不等于安息，那个终极的安息是我们一切都归服于神的底下。而且请注意，在启示录里所描写那个安息，大家仍然是有工作的。
嗯
嗯，
仍然不是一群人躺在天堂的场景。
嗯，我会觉得安逸是在这个偶像列表里面，
嗯，
就很容易被我们忽视，但是又不断的在侵蚀我们的心。
是的，
对，
渗透，用这个词。
嗯，渗透。
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让我们警醒我们本身受造的生命原本是什么样，以及被污染的罪的生命是怎么样，以及被救赎的这条路是怎么走的这个角度。
嗯，
我们不是简单的看到说我做了觉知祷告，我受洗了，我在教会参与教会聚会了，
嗯，
我就是一个义人了。
嗯，
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义人。那你不是百分之百的义人的时候，你需要经过什么过程？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是，
对。好，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也差不多，虽然聊的点比较少，但是我希望我们今天的探讨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鼓励和帮助，也非常欢迎大家也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你收听节目或者看到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分享的这些内容之后的感受。
是，我会觉得每一个人看到的点层面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彼此共享的时候，
嗯，
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是的，
彼此提醒。
嗯，所以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凉拌，
也可以透过邮箱地址凉拌的汉语拼音 at 凉油点 net 来跟我们交流，多写写你的感想都可以的。
嗯，
更欢迎你直接在留言板上与我们互动。
好，今天我们节目暂时到这里，最后我想请冰燕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来到上帝的面前。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恩典，可以认识你，也去发现我们生命当中应当警惕的偶像。谢谢你给我们的诫命律例，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主你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去对付生命当中的这些罪、这些问题、这些偶像。主啊，帮助我们紧紧地依靠你，认识你。主啊，我们很多的时候也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的团契，因为我们靠着自己实在是太容易安逸，太容易陷入在看不见的罪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帮助一些独居或者说在一些弟兄姐妹比较少的地区的弟兄姐妹们。主啊，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靠着主的恩典警醒跟随， 继续的走这条成圣的道路，也帮助我们行在你的心意当中，继续的去实践你给我们的使命。主啊，我们有限，但我们继续的来呼求主说，我们愿意跟随，求你按着你的心意引领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们。